说那个了得业障来攻的话，我就从这个事上来说，是那个结果也不反，就像那个二。
本来空怎么发生可是一个概念呢、啊？不发生，你掺和到一块了。本来空怎么会是不发生呢？不发生谈何空啊？是因为发生了才能说空，不发生说什么空啊？
空
等于没有吗？
我就是说，这个清空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不发生？就像禅宗的二祖。
那你不应该这么说话，应该像《金刚经》那样说话：“往昔罪业则为消灭。
就”
那《金刚经》讲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佛说的。
世人亲见，往昔罪业即得消灭，就是
这是佛说的。
为什么？
这里头没有争论的余地。
就是说，罪业怎么能消灭呢？
也就是说，不信佛说。
不是，不是不信。
只要是佛说的，就不问为什么，再问一个为什么，就是不信佛。我就是这么理解的。我说这个话可能太就是太直接了，是佛说的。还用再去考虑考虑合理的才信，这就是不信佛说，佛说的有时候当然要信，不能理解也要信，以后再理解。
我以前不知道不了的因果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时候，我造的这个因，我要没有修解脱道，将来以后肯定要受报。
现在我是这个往昔罪业消灭有条件的，
受
是
什么啊？
你注意，
受持读诵。
对啊，哪会像你说的呀、啊？是修解脱道，
就是星空啊，
那就是
修。不知道想消灭是不可能的。
他如果修到星空了，那他之前
本来就你说是自相矛盾的话，心外有法吗？修到星空了，心外有法吗？
本来就不是修道。
我说的不是离体上，我说的就是事项上的这个。
关键点就在这儿，要不然你不会有疑问。事项在心外，我们说的心外有法，就是指的事项不在心外，并不是指的你那心情不在心外，就是指的事项不在心外，这才叫心外无法。
这俩是一回事啊。
咱就说是我们平常用的语言吧。假如我们没有心，这么说啊，那这个自然界、这个宇宙、星球这在还在不在？
有人说在，有人说在。
你要这么认为，你刚才问题还会有吗？你的问题为什么分明是在吗？你为什么说不在啊？为啥说不在？因为以前我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没有在不在？那不在，你知道答案，所以你这样说。实际你认为在。
不是，
你要不认为在，咋可能有你刚才的问题呀、啊？
我是想从这个用的角度，我不是说
用在用在之外吗？
没老没讲过这话，从体相上说，它就是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心；从四相说，它就是因缘和合，它也不错。你没有想到这儿，你光因缘和合那个相摆在那儿，你忘了它本来。
它因缘和合，最后也会。
因为最后它当体就是空，这个就是空。
我们是只能有，说它空的，
对，
你是知理论空，根本不一回事。
就这个地方，
我们说空就是指的那么有，就你认为那么有，它就是空的。我们说这样的空，
那个把那个相拿掉，你认为不受因果，那二祖是还是没有，也是不来空。你的情况，你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二祖当时可以就是不受这个果了，但是说他还是说如那个，就相当于是那个九牛一毛的样，无所谓。
你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你没说，他已经把法传给第三祖了，生杀。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随便了。原来担负着传法的任务，他就是不能去死，他身上没这个责任了，他才可以去死了。你把这个最重要的忘了，三祖已经有了，他就不要管这事。
他的问题是，我可以不受二祖，我能看到，我还没到，我后年我有个人来杀我，这一点都不稀罕这个事儿，我可以不去。六祖不是也知道3年后有人去守级，他也知道，人家就四线，人家没事儿，你还不还都没。他以为是我可以不还，我最好不还，我不受这个。
没有，我就说他可以还，也可以不还。以前我认为是一定的，有因就有果啊。
那好吧，究竟是因，业消是果，你认因果不认呢？认因果都得承认这个。究竟是因不还是果？
想说说我自己修行的事儿，那时候就觉得就感觉跟洗了澡似的，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然后回去之后就感觉外缘真的就有点承受不住，就身边的人那个什么那个情绪啊，然后贪嗔痴，然后就感觉就像自己，哎呀，本来洗的挺干净的，就老有人拿这个膏狗皮膏药往你身上贴那种，躲还躲不掉。就只能去应付，外援还挺多的，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稳，觉得背镜转的厉害。
他现在连3-500度还没
到，早着嘞，
不要着急，
别急啊，
就发心很大，现在打气嘛，他发心也很大，他又弄道场，又接引那些人，一般的可能都给打趴下了。
你有点担心，就是我现在应该是减少点外援，多打坐，然后多增加定力好，还是说？也先让应付着，
做好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他已经，他原来是想着弄一个让大家都受益
啊，这个
现在就事儿太多了，
而且这个事儿特别机缘巧合，就都很顺利。如果遇到了我就开始弄，没有缘我就不弄了。结果我去那个石家庄听课的时候，就遇上这样的师兄了。我跟大家一说，大家都特别赞成，说好，就是我们都愿意一块儿就是去学习，然后修行，然后回就一块儿回来了。回来开始找房子，找房子也挺顺的，找了那个房子位置在那几个老师兄的中间，大家每天就是跟遛弯似的，中午吃完饭然后睡个午觉，然后就来学习两三个小时，然后学习完5点多正好去接孩子，就回家该做饭该干啥干啥，也都很顺的，离各个师兄家也很近，然后包括去置办这些东西感觉也都特别顺，就顺的有点离谱。
就该有一个证，因为你那好多年前都有人欺负一直有人欺负，就没有一个凝聚的地方。
对对，就感觉被推着像是走到这儿了。其实也还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有时候站不稳，但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心会不安，会被静转。
都会
正常是吗？
都会被静转。你要求太高了，你要求八定，那你这练心了都不能退缩呀。那你发的这样
啊，对，这个东西地方倒还行，就算我不在，估计现在大家也能正常的去运转起来了，形成习惯了。就是自己也得想着要不要减少一点外援。确实，
外援是你要减少就能减少。
比如我就现在不在老家待着，接着回来工作。
你可以交代个可靠的人，没有进入这一步的师兄还想着有这么一个机会弄呢。
要打完签做的这个病也才能
相对的好一点但是300多的也有啊。
而是坐下的那么一个瞬间，突然觉得就是不分别不减的这个平常的心就是佛，这就是彼岸，就是不需要传了。还是你们游吧，就不好意思，我到家了，然后还能去哪儿呢？觉得没地方去了，总不能去邻居家吧？就在这儿就行，在这儿这个心就安。
你这是打妄想的呀、啊。
这是他原来打七打九
原来就打完了。
但是确实在第一个瞬间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说那个不分别不拣择的那个
不要不分别了，扔掉它看看是何心态，要那不分别干啥用啊？不管了，管它分别不分别呢，不理会了。
他说的是当下现成，不用
不要当下现成，看看还剩点啥，总离不开这些，离不开这些名相名词，
离不开佛法。
那就用老人的话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
你看还得少掉，一粒出来了还得少，
是一直强调一念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那才是你的本性。
终于梦见
一直一直不能响应，到最后哦，果然灵智之性知道了，跟老师一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啊？
又加一，本来还没有那个声。
师傅，我问一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咱们每天干嘛呢？
我都没听懂他说这个话。
你说什么都没有？
对，那咱每天
那我们干啥呢？这个
原本就什么都没有，只是你误以为有，误会解除了，就这样。认假作真，误会解除了，把认假作真解除了。
你还不到这儿，你就先别听着呢。
老师，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回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混乱。
那混乱好不好？
不可，
不可以啊。
好，不纠结了。
应该认他混乱，应该如此，认他混乱。你只要你认得混乱，你就会觅混乱，再找混乱，料不可得，再也找不着啥是混乱。你认得混乱，你看看你能找着混乱没能？你不愿意混乱，你才能找到混乱。都是有为法，都不会无为啊。
对，没事
了。有事不就是有为吗？有所作为都是这样，都不能无为。
就虽然是在犯喜气，但是又觉得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人就跟长毛病了，毛病没了就没事儿了，也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佛法，没有一个佛说听着。
你就是要个没事，这不是你的事啊？咋会没事了？这有事儿。在你这个刚才这个话的这个插口上说啥是没事的，不管他有事没事，你追究个没事那不是有事吗？不管他有事没事呢，那行了，这就是没事。
哎，我还有物的痕迹，还有习气，站不稳心都没地儿站，
总是有求有得有证，总不能无求不得无证。
六祖在六祖坛经里面说，这个我们就是最微细的一个是物，一个是习气，你除了这两样你没别的。我要出习气，我要出物，就这么折腾。那这两样都不说了，都不起了，这个念是吧？
您刚才提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空明的这个灵智之性，就是这个一念不生能不能？
这是老人的指，老人就用这个指指让你马上契合，指了不契合也没用。
我就说这个一念不生，其实它指的是万念不生。
一念不生就是没有啥
争
望，没有一个，
所以一念不生的时候没有提争望的事儿，你让他们家附加上个争望干啥？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嘛，就是说他知道说有个寥寥分明的灵芝，
那个寥寥分明可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个境界呀、
啊。那个时候说这个寥寥分明的这个灵芝之性，他在认取的那一刻，他不也是一个念？
没听懂你说的话。
那是豁然明白，豁然了然。
不是你这个不也是念吗？听不懂。
你也说过，可能是第六识认取，用第六识去认这个东西。
你的话我也没听懂，
就是
听不懂就对
了。就是有个寥寥分明，知道寥寥分明的，这是不是一个念呢？
这是后期的，
不是。
他这一个念又怎么了？不是一个念又怎么了？是不是一个念有什么用？
后边
是别说有什么用，能说明什么？是一个念说明什么？不是一个念又说明什么？各自你给我听听你的认识。
后边刘伟有什么灵芝不灵芝啊？都少的，还有话，就你认的那个东西都没了，你那个认和认识的那个。
对，我就说认的那个认，它其实就是说，有人容易就是说误会那个一念不生是什么意思。
打掉了，打破了你原来那个无始无明，没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之前和别的师兄聊的时候，他们有人就认为那个一念不生就是一个念头都没有。那我说这个如果一个念头都没有的话，
但是聊聊问题是大，一个念头并没消灭。你知道这说话真的少了假如啊，假如一个念头都不起，这就是念不生的意思。少个假如啊，你说一个念头不起，心就不在了吗？寥寥分明的在，这就叫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
是，我就说寥寥分明，他发现寥寥分明，这个是不是？
那是光影，我们认的不是他，那是光。
发现不是见呐，寥寥分明不是性啊，那不就叫见性啊？还有啥见性啊？别的，老人不靠人家一看，肯定就是见性。要是说他多明确，一看肯定就是见性。
肯定啥呀？
肯定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就是当年的佛性，就肯定这个。你肯定就是见性啊，在这儿在于这，然后呢辩论，你最好报我辩论，然后我才能肯定。
刚那个师兄问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还有一句话叫前念破念不起，这个内涵是一样的。
前念已断，
前念已断，后念不起。
为啥比较一样啊？你搁哪一句话误入都好，比较他们有什么用啊？这两句你搁哪一句上误入也都可以。不能误入就忘了它，别在那比较了，没用，比较这没用。辩证思维还有啥用呢？不是要思维，人是一下子就气住啊、哦！说到这呀，要气住了，哪是要思维呢？思维这个道理一点用处都没了，还不如不说呢。
人要是不发心的话，他就是说修一些让人发心的一些法。
你说的发心是指的啥啊？
放菩提心。
对，发菩提心，对。
培养菩提心。
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不是菩提心呢、啊？你们哪一座都发呀、啊？你这少发菩提心了。
我们肯定是。
是，我就说
是
天天发，座座发。
因为有人说我们这个好像是缺少那些东西，但我说像我们第一印不就是菩提心印吗？
前三印。正体
是
菩提心，记住后三印起多厉害，不是像那个天天弯绕那三个字，
就念那个阿弥陀佛心咒，每天念一个小时，念了40天了。
阿弥陀心咒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齐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我妈妈念那个每天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半个小时，然后念阿弥陀佛就念108遍，差不多每天念，每天上香拜地藏王菩萨，然后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半个小时，念阿弥陀佛就念108句，念了5年了。那他以后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大不大？
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可以往生，不要说那么多了，一称阿弥陀佛就可以。你看我念的多的很，这样
我就想问你，因为我也学了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嘛，如果说像我妈妈这种情况的话，她如果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他是在地水火风分解之前就能往生呢，还是要地水火风分解之后他的灵魂才能出去呢？
应该是分解之前就先往生了，根本不存在分解的问题，应该是这样。我们都应该是这样，根本不经历中阴身，经历什么中阴呢、直接就走了，想走就走，这才对。经历啥中阴呢？
对，
都不应该经历中阴，除非你不好好修行。
要是那中阴身救助的话，是不是就是有些不好好修行的人啊，或者说是修行不得力的人，还用那个中阴身？
乃至于不信佛的人都可以共有的。
中阴身救助的话，我认为就是双保险。如果说你能够修到3地、5地、8地，那就更好嘛。如果说修不到，你往生不了净土的话，那么这中阴身，你比如说投到蓝光里面去啊，也能成报生佛嘛，也能往生净土嘛，就是个双保险嘛。所以圆印老人说，最好是你自己能够修心空心法。或者你阿弥陀佛能够先往生净土就更好嘛。
我要如果靠中阴身的话，那个就有点，
我们都不入中阴，
靠那个吧，
直接就走了，有啥中阴的都没有中阴，不经历中阴啊，或者说不应该经历中阴，这么说就合适了。你不好好修行，当然也还经历中阴。我说的不应该，你应该好好修行，不应该经历中阴。
我们没有中医生，是说第一天就直接
没有第几天，而是自主的，
就没有中医生那个过程，直接就
当然不修行是不行的，你不修行那是要经历中医的。
这个助念和咱们心中心法不发生冲突，
不仅仅助念和心中心法不发生冲突，八万四千法门，佛法的八万四千门都没有冲突。产生冲突是经常产生，那是你自己心冲突，跟法没关系，都是佛说的法，法跟法哪会冲突啊？冲突是可能有的，就是你自心冲突，现在正在你那冲突着嘞，在你那里正冲突着，但是法跟法没冲突，还是你的心冲突。
就是哪个点儿有困惑了？
我不是参加助念团的吗？
影响你打坐啊，
出外援嘛。
我就说我在修心中心法，就是为这个
助念团的人和不参加助念的人，这两个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我说的不是说修心中心法的人可以参加助念团，也可以不参加，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参加助念团的和不参加助念团都可以修心中心法。
嗯，
你注意，可不是一个意思跟你说的啊。我们这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你参加或者限制你不参加，没有这个限制。
如果然后就是修这个心中心法，然后就是悟的比较多了，自身的然后这个智慧高了。以后他给这个助念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也算一个修法目的。原来你不是为了开智慧，是为了助超度，就算是为了超度你也会力量更大。
也
有修心中心法不是为了见性啊，他就说明了，还是出家人呢，他是为了无功，他之所以出家就是因为方便在少林寺里去住学武功，为这他是为武功的事儿。我心中心法呢，我就跟他说是一样，可以使你的武功，他是内力增长。他说，我说好，能让你的内力增长，你修吧。没半年，我又见他了，他说真的，真增长了那。
就
啥都行，你的目的是那个也能成功，但是中间的不值。你学心中心法为什么不开悟啊？为什么非去求那些那些能来的有效的？他不是没效，也可以达到目的。
这个师兄意思是不是？他如果说参加中间经常中间会不会影响这个修心中心的效果？
他好像还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我就刚才就说了，我不是你这个思想，我的思想是这个。超度的和不参加超度的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我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说那个意思。修心中心法的人可不可以去参加超度？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我
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存在。
有一个特例，我遇到的就这一辈的，有一个师兄，他打到900多度。平常他也是去庙里啊，到做义工啊，操作啊，干900多这时候又去了，结果做义工太累了，一上座累倒了，坐没打成。我说你看他这值不值？他说去做义工增加福报啊，对什么福田啊，什么功德呀、啊，结果功德什么福报这个地方都弄好了，之后没打900多这样，他也没有打完千座，他要打千座他还得通过嘛，这就太可惜了，是吧？就是那个。重点就我
像你这种情况啊，要我说我都不这么说啊，可以接着打。
他不打了，他自己认为断了，心有心结了。
其实啊，要真说起来，1000座内有个1天2天断的没有关系的。这话不能说，说了以后他天天断。
但是他就时间超了，他自己心里有症结了。我那明天还可以去做义工啊，你反正也不打了嘛。他也反正心里边挺懊恼的。
所以就说他，
你都不应该这么说，你说接着打，打完了管他算不算呢？就接着打够天座，实际上他可以两一座两座先断也
是，
你并不要紧。
前一段有八卦，他那时候碰一个300多了吧。那他都不是说今天断了明天跟你说，就断了一段时间了，他也不敢见你，他也不敢问3500。
比如说今天很忙，然后我过了12点打直
播，你要是一天一夜啊，
你总是晚上打坐吗？你要总是晚上打坐，就换一句话说了，不得隔夜不休，不说不得隔日不休了，不得隔夜不休。
要是每天都是早晨打坐吗？你早晨没有打成，你说太忙了或者呢，你晚上可以打，你12点以前都可以打。还有很长时间。
老师，那要是平时就是习惯晚上，
晚上就是那更没事了。你
跨12点，跨0点的，你算前算后都可以。
不是
俩小时，跨0点俩小时，算前一天算后一天都行。
他不是，他是说每天都是晚上打住。那你这个晚上这一夜都是打住的时间的。如果没打成，这一夜有特殊情况，第二天12点以前还是可以的。
既担心运转，还担心什么？
你不是真的担心运转，想起来了一会儿，那都迫在眉睫了，生死攸关了，生死现前了，那种心态，躲不开眼。你不到那个程度，你还怎么死心塌地的努力？所以还是操心。所以元音老人说，打坐的时候6个要点，第一个能说一切放下。
老师，因为我就一接触佛法就是净土，然后我对身性什么的，基本上我就是不动，不走。
念佛，你至少知道什么是念佛三昧吧？
那刚才念的，就是我也没了，佛号也没了。
刚才知道能念和所念没了，就是很脱落。
而且老师，我念佛的时候，我不知道把佛往哪儿，就是我
没地儿啊，
往光净土里。
没个地方，那是我自己吗？我就是佛吗？
觉悟了就是。
就是
心念
耳闻了，就要听清楚。就是说要念清，然后听清楚，不用再想别的了。但是我总是老是觉得这样够，然后老是想的是也可以
把光净土。
光听这个话就行了，就是特别枯燥，特别没心，就是念佛。
没意思是对的，枯燥是不够的。
这
特别有味，等着等着，唠唠唠到最后死了，然后又来，又等着又死了，就这样子。
齐老师，我问一下，刚朱师兄讲的“花开念佛无声”，这个“花开”是什么意思？
这种话
是这个心脏的心吗？
都已经心脏会的，心脏会思维吗？现在都知道了，是大脑思维。
老师，我有个问题，我之前听一个然后出家师傅讲的，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有个然后日本的那个将领，他特别然后就是说虔诚嘛，他也学佛，但是他们那时候好像是就是说，反正说他杀了好多的人，杀了好多中国人，但是他就是临上刑场的那一刻，然后他也在念虔诚的念阿弥陀佛，然后他就是说，然后这个师傅说，就这种人他也能往生极乐，
能
啊，
可以。只要听见阿弥陀佛都可以，微处无逆，非帮正法，这两种人不可以。这是经里说的，无逆，他这就不算无逆啊，非帮正法他也没非帮正法，微处无逆，非帮正法，就出这两，其他都可以。就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是这个玩意。
对，我就感觉他杀了那么多生命，然后他背了很多的业力因果，然后
这些六祖大师是轮刀上阵也在见。那军人他的职责能有啥班？国家要派他去，他说他要去。恶人拿得起放得下，
有恶人成就
敢去，
业力使人。他修行能成就是愿力使人，业力使人抵不过愿力，愿力的力量比业力大，业力比神通力大，神通力抵不过业力。也就是说，你造业受报，你有神通也不行。有神通照样是吧，抵不过业力，但是呢业力抵不过愿力。只要你发愿都能解脱，不受业力控制，愿力最大，发愿就是最大。我们每天都每座都发愿，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救己，这个力量最大，比业力大得多。
就是那个愿力和那个菩提心之间有啥区别？还说他俩都是一样的。
我奇怪的不在，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有用吗？你这样想，
我的菩萨又把这个腰疼，基本上都会有啊。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的。
酸痛是说明你用功得力的，不是个坏事。修心中心就这么坚持了。
我以前也是每天早晨三点起来打坐，然后那时候就是起来打坐然后念咒，但是现在打坐啥是手病嘛，以前的时候也没感觉腰疼，也没感觉然后打完坐很舒服，但现在我就感觉好像是业力现前了，这个腰也疼啊，背也疼啊，颈椎也疼啊，再就是然后现在反而白天变得昏沉了，就特别想睡觉。
刚开始
他不太适应，不够正常。
老师，我还想问一问，我现在不是上早晚课吗？都要你上一样的课，就是我讲的修着心中心法则，我那课就不上了。
我不这么说话。我这么说，跟你说是讲的不同的。我说是上招王课的和不上招王课两种人都能修行。
我听袁云老师说，你打心中心就顶你上招王。
那我就这么说话了。你要这么讲，你好好上你招王课，我修什么心中心呢？你管他心中心干什么呀？假的，信任根本就不是问题了，信任还是问题了，都不存在这问题。
有些时候还是你不开悟，
就跟开悟没关系，开悟没关系，是认识。
我不好打，
跟这有关。
像我是打不了，我只能打一个钟就累上。
累你
谁？谁不
累？我打一个小时就累。那你不怕造业？你不怕那个轮回？那你睡呗，都累，谁不累啊？
老师，打的心中心法做是吧？只要做就行。
没这种说法，心中心法它是有一轨的，你怎么能随便做？就是咒语什么什么时间呢、啊？或者接应的啥都有规定，早上随便呢？哪随便呢？比哪个那个啥都不随便，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说交俩腿交叉做就行了。
不要求腿，那是解释腿的；不要求腿，你就别在这儿做文章了。对腿没有要求，就不是个问题。可是别问腿的事儿，它都不是问题。你往上加要求了，他加了一条作文，你加了一条不能动。说不要求腿嘛，就对腿没要求，但也不能另外一个方面过头。不要求腿行了，那我起来做跑路行不行？
这个师兄
这种观念，打坐很累，打坐是一种不说享受，是一种自在。你还不到那个时候，人家打七打九的都打了一天一二十个小时不打，你才打一个小时，你还说很累，再打坚持，因为他们都是打心灵系统。你要突破，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小时我累了我就躺着歇，那你趁着你歇着吧，别打。一开始我就觉得解脱的那个味道一点都没有。
今天就是一个机缘。对，回去之后马上打坐。
下午别走，就在这打呢。
灯就是灯两句的信任，是不是要等到自个儿有感觉了之后，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真实的时候，然后才会有真正的信任。
信任啊，他说那个发心了，
就是想往生的信任。
我跟你说，到明心见性的太低，心中心就是这个。
老师，那我要是不奔着这个目的想，明心见性我一点都不懂，我就这么做。
你不就是要那个往生吗？
对，
往生我刚才告诉你无生啊，你要证到无生，本住无生，
证着决定生，去点是无去，
要到这儿才能生，
没有那个聚不聚的事儿，但是决定是往生，
这没有来去，你那个生和不生都是你现在想的。
那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净土宗的话，都会。比如说临终的时候会挂一个佛像，然后再祈求阿弥陀佛来接引。那
你以为咋来接引？
就是会有一个像，就是可能每个人想的像不一样，但是会有一个佛像。
那个假像，你相信他？
但是净土宗不就是期待着那个像吗？尽管那个像是假的，反正是不是说又想到那个像是什么，就是决定不会让你怀疑的一个像，然后
阿弥陀佛四个字都表示无量光、无量寿。你们想的只是那个形，你能证到无量光、无量寿，当下有什么疑都一样，也没有信不信的。
就是老师，我只懂。就是
有个像
往生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一下就往生，我不在这个世上轮回了，然后变成另外一种。我不懂，如果没有佛像接引，我怎么解脱的？我怎么走？
只要你愿意往生，就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都不是说有谁挡着不让去，是都是不愿意去。说不愿意去，他可能不是很服啊，憋不服，他连这个世界，这就是不愿意去。还是他连这个世界的某些人和事儿，他连这个
信不信中心吧，这种智慧要开启的。
是不是就说的那个就说是往生，是不是就在当下，他哪儿也无止不去，就都在咱们这个空间，是不是？就是我做个比例哈，就说是蚂蚁，它也在咱们这一个维次，是吧？在咱们这个维次中间，你可能挪到另一个地方去，换一个地方，它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吧？这块没说明，
不懂，
就说
有啥
了？明白了。但是就说咱们没有说的无往生，都是在当下，是吧？没有另一个说的，你像说上西方极乐世界有那个地方吗？是不是就走？
有啊，
没
有啊？
那说实话，
说的很清楚。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国土，
那是不是姐在当下呀？就是你这个
没说当下的事吗？是说远近呢、啊？
都不离开你。
这说的是远近，你说当下了。
那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远呗。
就是啊，告诉你，并且念佛就能到，没说自己让你飞过去。
就是念佛也得达到，就是证到那个空性之后才是才能去
吧。证到啥空性的？我问你，用经历的时候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跟证到空性哪是一回事？
那是不是就说的我嘴念佛，佛也念我，咱们自己就是
哪有佛念我的事儿？加东西往上加内容，佛说话是直接的，你来上加你
一
下的内容，这是干啥？你有这来个头上按头，这种词说啥用呀？都不可以有。
是，我就
说，我怎么说？以佛说的为准，我们想象的能为准呢？
阿弥陀经说，一心不乱。生者皆是阿比拔智，他这个
阿比拔智的意思是不退转，
不退转，对，不退转位啊，是在这儿就证到了不退转，还是到西方他就是不退转？那到西方他就一生补处嘛，他就是不退转嘛，还是正在这个地方证到一心不乱，皆是阿比拔智，
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你不是生者，你都没有许你阿比拔智，说阿比拔智是生者往生的。生的啥意思啊？往生的，这就是生者。往生的接上阿弥陀佛。
他说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佛不来接他，
一样去。
对，他不知道菩萨还能怎么
有啥去？那方法太多了。藏密有一个宗派，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部主莲花部，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的任意法都可以往生去。净土心法是以禅位的一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啊。这是净土心法的宗旨啊。不过心中心法以净土为归的意思，并不是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所谓以净土为归，心中心法的净土为是十方净土任你往生。 这就经常他所说的一句
佛说的，不是我们佛经里。
我觉得您刚才说只要见性就不会再
当然也
不
会就忘记了，现在就是往见性
见性的时候，
对，
就已经是往生了。
所以你会误解我非得到那个地方去见性了，你的真心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四界都在你心里。
老师，那我还问，就是见相是不是就见性呢？
见相就是见性，以后才去理解吧。这现在这个时候别解释，越解释越糊涂，很可能。见性以后你就知道了，见相就是见性，那是以后的话，现在先不去考虑它了。你把见性看成感受了，见性不是感受，见性是认识啊。见性是直见呢、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见性是直见，直见是认识，它可不是感受、感觉，都不是呢。
你现在是要认识。
老师，不是我们，就是说，净土还分那个弥勒净土、西方极乐净土，
何止两个净土，千千万万多了，八万四千净土多的是。平常我们说的最多的，大概就这两个说的最多。
如果发愿去弥勒净土，跟这个修法是一样的。
那是连我们家门口的事儿，那是咱家里的事儿。
不是，我说他们，你们以前念佛有老师吗？
没有这个老师，就是在网上。
那网上都是信息太多了。
像刚讲到见性就是知见，那咱们是不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把知见跟我们的行为不断的契合起来？
别解释了，一句话，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知见证，就该明白意思了。知道意思吗？知道意思了还发挥什么呀？越发挥离得越远，不是吗？不是越发挥离得越远吗？知道了哦，原来就是这回事。学佛最重要就是知见证，够了还发挥什么呀？最重要的是知见证
啊，就是说来说在知见证里我们就修习气就行了。
知见证里的实修啊，
对
啊，佛念佛会参禅会修密，要是不实修那算不知见证吗？
那个学佛要知见证，那个知见一共有几条能我们能背下来？
没有条文。
知见证的可多了，五种知见那可难弄了。
就是把那个二祖三祖的书都看一遍，那就算是知见，我们就全了。
那就正了？那不可能，
没有几条几条。
成年修成二三四年还不一定能正过来，心中心快三五年。
那我背哪本书？
五种知见那也不用几本书了，外道见、声闻缘起、菩萨、佛啊。
我在你修行以前不说正果，以后那个知见的，在修行以前的知见吧。你修行是为了人性，而不是为了神通，这就是知见者。
刚才你们都说解脱，你说我腰疼，我坚持不了，我只能打一个小时，那就不解脱了。
打一个小时不是也能聚集了世界吗？
要去弄进了，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躺着睡觉也能吗？
对，有个禅师问另外禅师说，大千世界坏了，这个法身坏不坏？
坏，谁都知道不坏。你非要问这个问题，就说偏偏就说坏。
那他说明一个啥问题了？
没说明啥问题，根本就不说明问题。别考虑的说明啥问题了。
不是一下子不打妄想，
还有不是坏不坏，完了还有俩，那就随他去，随他去。大千俱坏，为神法身坏不坏？坏，那就随他去，随他去。可怜一句，随他去，万里去去独往还，来回跑，来回问他这是到这问呢，把这个缘起了；到这问那个缘起了。他就是一个随他去，问不出来了。
老师，我们每天那个念49遍那个四十咒的话，就可以去那个多帅内院了。就比起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净土中的这个迟到，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是吧？那我们那个是不是
多帅院离得近呢、啊？他在门口呢、啊。
就说我们这个就方便多了。
对了，就应该比那个容易啊！
一猜就不信。
你看看那个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你说这个说啥？行十善，但至午就是上品了。但是早上，午是中午。就这半个白天时间，你只要行十善，不是跟着念头一心不乱，行十善这么长时间行十善，回向往生都山内院，这就是上品称了。还有百不清一时清，还有这个一时清百不清，就是吃一顿饭的功夫中品，走一百步这么长时间行十善，回向都山内院下品称。走一百步有多长时间呢？就这么短短的时间行十善，干好事干这么长一点时间，只要是回向没往生都可以成都山内院。
那我们这个这么方便，为什么没有广为流传呢？那大多
谁说呢？谁
说
不广为流传呢？
你不知道，在谁谁谁以前说的往生都是弥勒净土，并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加解释，都是指的西方，那就是近代净土中的事儿。说净土，说净土说多了，哎，你说净土就是
平时上就没有要求打坐的功夫，
说我们这也没要求功夫，
没有
呀。平时上应该是容易的，要求功夫就难了。
一天10分钟嘛。
一天十来分钟嘛，就49遍，
那就可以往生了。
每天坚持一次坚持到死。
你这个有加条件了，加啥条件了？不能间断，天天行。没说，以为可以。 说一回就可以。对，没说天天见鬼吗？
没说一回就行，也没说你常坚持，说常坚持才行了，你别说。
轻吧，别这么说。
轻都没说，没说一回，也没说常坚持。
每日七日吃十四。
对，每天吃。
没有每日，有每日就算说时间长短了，一定没有，要不然你找找。
我这说的不是咱们这个四十咒吧？咱们这个得天天念呀，是吧？
连这个咒都不用念，平时念就行。他在咱门口呢，当然啊，只要愿意就行。
说了就我念四十遍，每日就按经中说的那个样，我弄一次就够了。
那也没说一次，也没说平常，都没说。
你的经里边这个经是哪部经啊？
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就这个经，这叫未曾有经。
未曾有经，
未曾有经
讲的。
我现在就是现在以后是用那种认知在生活吗？
我们现在的认知是都是错误颠倒的自见。我们学佛是认真相实相，颠倒过来怎么颠倒？按佛说的，我们所有的自见都是认假的。我们的眼前你就死死的认为这是什么，这还能变得正常？
那给我们讲点莲英老人的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嘛。那个云老人跟一个道长，然后
那讲的雍正皇帝，我这个话听谁说的呀？我不是见老人，也没听老人说，就那个道长的弟子，我认识他，听他说的，他就说是他师父就是个道士，跟老人在那说话的，过来一个老头，一进门就这么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时候就是那道长说，你都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你是谁，你是雍正皇帝，也认出来了。老人就说：“你来这找我干啥呀？”啊，他就是说，希望极乐世界能不能让他往生呢？因为他升到斗山内院，把他赶下来了。为啥呀？说大业太重了，雍正皇帝升到斗山内院了。他是个修行人呐，修行成就的人，开悟的人。雍正皇帝是开悟，杀业太重，那不是弟兄就剩个十三弟，其他的全让他杀光了。实际上啊，王家的事，反正他不杀人家，人家杀他，最后剩下来的当皇帝，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说所有的王爷都得死，就因为个特殊的事件，太子不在了。要是太子在，谁都不想自己当皇帝的事儿，那是皇上立的太子，谁敢自己去替代太子，都不会那样。他都是王爷了，他这造反，王爷造反这事他都一般不敢干。太子死了。就这一群人力要出一个皇帝，这样才行了，这个开始争起来了。他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了，怎么就剩个十三呢？老十三不成皇帝。再一个，他俩一个娘，一个娘娘俩儿子，一个是雍正，一个是十三。雍正是老四啊，老四老十三，这是一个娘。当然他支持他的当然不杀他，他是这样，他就说你找我干啥了？你找我的，他就说升到斗山内院，说杀业太重，下去消消业吧。就这个净土我不能升，极乐世界能不能升？问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吧。就这个老头就走，这是个老人，老头。雍正皇帝转世是这个，不是这个真雍正皇帝，他就是回去就圆寂了。这我听那个道士的弟子告诉我的，有这个事。
那是元婴老人说还是？
老人这么说，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就这样，他就往生了，就不会把他赶回来了，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故事有点听不懂，是咱们一般说极乐净土就是你这个佛性啊，
在他眼里，我们眼里，老人是弥勒佛，本是斗山内院主嘛，是不是啊？在他眼里，老人是大势至菩萨，所以他问老人。
他也挺厉害的啊，他可能
他那个眼也行啊，他能看到大势至菩萨在上海，我就问问大势至菩萨，我能不能往生西方？他就去问了，反正他那种皇家的事，他不杀人家就杀他，最后剩下来当皇帝。佛家的道理，这也不应该杀。
那个云老人来苍蝇一引的
车，那是在汽车里都赶不出去呢。苍蝇老人在那靠窗坐着，他那个窗户呢开了这么大个缝，那个玻璃没有完全下来，有个缝，老人就只从这儿出去，这俩苍蝇前后都从这儿出去。这个是我们亲眼见的，这都是坐那个车，都是这是车回来的时候事，那个车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狗跟那一直咬个不停。老人哎，别咬了别咬了，就老实了，我们人他不动了，他的咱们说很不行，老人说很不动了，老人这个狗就不动了，那么多人跟着过，那他也不动，那是个看地的看瓜田的狗，就是吓人的，那狗跟那个锁链锁着了，要不锁着了敢扑人呢，那就那狗跟人一直咬吧，跟着别咬了别咬了，他就不咬了。
是，我听那个其他师兄说，说咱新密的弟子，然后去达摩运动，然后那边有个刚圆寂的禅师，他去他们那儿之后，就是人家也招待了，也接待了，然后临走呢，可能就是双手合十了一下，那个禅师就拍桌子就说，那你们没有磕头，就是没有这种就是不恭敬。
这我不了解，这个事情不了解。
秦老师，那个弘法寺跟新中心法也有，
我不了解情况，各个寺院啥我都不大了解情况、因为我就说了，不管哪个单位我都是三不管嘛，三不介入，不介入人事，不介入财务，不介入法务流通，三样事不管，也就是不管人，不管财，不管物，这人财物不介入。
不，我们遇到这种大禅师的时候还要给他们磕头吗？
当然应该啊，恭敬嘛，一般这种大城市他都不愿意接待，咱们都是老百姓，够不着的。一般他们地位高，咱们不行。也不用他故意看不起，这老百姓够不着就是了。
因为不跟平民在一起，他要跟高层在一起。
没有，我就这样想了。你这么想，好像你的道理。我的想是，他有机会，他有办法跟平民在一起吗？他能自由吗？他有这个跟平民在一起的自由吗？
因为我们
他没这种自由啊，他受限制啊，他没法跟着说就平民在一起的。
嗯，
自然的限制嘛，这根本就没故意哪个人制造一个限制。只要是高高在上的位置的，他就没有自由跟平民在一起。
见不到了。
你当然见不到啊。
见不到。
当然是见不到啊。那他就没有随便能见到的，他就没有那个自由，他就没有。他受限制。
老师，指导开悟的是根本上师，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像大禹祖师、元婴老人这样的是根本上师呀？
实际上谁知道你开悟谁是你根本上师，应该是如此。但是有一些人他供奉根本上师，他不按这个原则，他谁有势力谁的地位高谁是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念的是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但元婴老人是用他的这种资料指导我们开示，这样也算吗？还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一世当中，比如说
是这样的，这些话就用这个例子说吧。一进庙门，一边是护法神，另一边是祖师堂。祖师堂供奉的祖师是谁？那个就是这个庙主的根本上师。供奉的一般师傅，那就是这根本上师。他学法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很多老师，但他祖师堂里只能供奉一个，是不是？那个就是他的根本上师。
老师，我修法之后各种那种障碍会挺多的，就是激励你来那个辛勤的修法。
你专门考虑这个干嘛？不能考虑没障碍，你能这样考虑？
老师，咱们这个生净土啊，这个当下是净土
也可以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什么表现呢？就是五浊恶世，这是苦，但是它另一个好处，快，来得快，江湖环境才快嘛。
那咱们又说这个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生哪个
往生？那就是释迦佛让去生的，那就是因为知道你在这苦受不了啊，你受不了没那个意志，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好。
对，极乐世界还有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说没有众苦，只有诸乐嘛，
这真也不
快嘛，那个地方并不苦。
我以前以为是佛性就是这个西方，看起来还不太对。
佛性是你的本分，佛性就是西方净土，这是上说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它可能是这样联系的。长极光净土，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刚才说往生指的是凡圣同居土，不是指长极光净土。
有
错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长极光净土。你说这长极光净土联系佛性是可以的。说往生是七重蓝顿、七重罗网、水鸟、树林、七宝池、八功德水，这就是凡圣同居土啊。
对，老师，就是对，我又想几个，就是说那个人要是说不着相的时候，这些就都消失了，就是说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你说这个杯本来空可以，你不能说它没有空，并不是没有。
我记得是看一个老人的视频说，你要是那个不着相的话，这些相就都，这个和那个什么虚空粉碎啊、大地平尘是不是讲类似的东西？那为什么他在一定情况下，他就相当于那个相就消失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世界是哪来的？怎么来的？
就没有，不
对，本就没有，
就没有，
对，本来就没有。
你的话说的是本来就有，就像这个茶杯吧，告诉你本来没有，你非认为它本来有。
身心世界当下
说，这说话就打不到一块去。
我能接受它是本来就没有，但是我就说就和这个空气一样，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看不见它，也不是说看见看不见的这个没有，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为什么在一定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它会出现那个境界，就是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这个世界消失的一个像，你本来是你看见一座山，你看见江
水，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假象都是妄想运积起来的，看见全是假象。不是你说的这杯子本来就没有，不是本来就有。
那我就说，什么情况下我看到的这个假象它就能够消失呢？
明天不生就消失。
刚才不说过了。
明天不生就消失了。
我不说那是看见真实了，你为什么还认为那是警戒？那才是真实。现在眼前的这是虚假的警戒，那是证到真实了。真实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两位什么时候能证到那一下子真实？
也不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说，是不是震到那个真实的时候，警戒就消失了？
本就没有，你去看那是假象，我告诉你，那时候真相出现了，假象它就。你还有
是吗？
现在你看见的，你以为是真实，其实是假象。
这是假象，
就是说本来是就没有，只不过是虚幻的假象而已。
我本来是假象，因为本来就没有。但是一切为心造，你妄心造成的假象，肯定是本来就没有。
哎呦，
先肯定这个。
身心世界那个化空的那个感受，是不是一个妄？
你还是说这个身心世界当地是有，
还是那个？
然后说化空来说是不是什么？还是这个意思？本来就没有，我们是看见真实了，证到真实了，暂时解决了。那么一个不执着，暂时不执着假象，这就是所谓的身心世界化空。原本就没身心世界，谁来化空？所谓的化空而已。
还是一开始提的问题，你说谁知道的这个化空啊？
老师说那个就是说，你那个见性不见不就是个知吗？
对啊，见就是知啊。
对啊，见就是
知。我说妄想不知是无记，它既不属于知也不属于知，不是妄想吗？
是，
不知就是无记，都不是。
就是很多东西它其实你在这里没有用，就是到了那里才能知道，是吧，老师？
你说这个是正道，现在他修行多少，我知道你修行情况打了多少座了？
440了，
应该明白了，不一定非要到前头。
300-500座最
现在就该定了，
现在就该。
他也不是说一下子那个，就是说见到之后就能够站稳，其实中间有一个过程。
实际上你说着，实际是如此。
或者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好一见就好像就大彻大悟。
谁说的？就你这个想法哪来的？
那可能是我以前觉得。
哎，你说这例子是有的，但是不太多。
但现在人
不多的我不
成。哎，
六祖算了，六祖还在山里那么些年。
那别人被追杀了呀？多少人找地儿杀他了？干啥？把那个玉夺回来给神秀？那并不是神秀派的，大家拥护神秀，神秀的弟子多，他的弟子干的事。
那六祖是不是也？出席去保任去了。
你要这么说是逃命的。
他就只是逃命，不是去保任。
为啥加这么不是保任，活着是保任，加这字样干啥？逃命的不说是不是保任，不提是不是保任的事儿，都是这么说。说这个事儿的时候都是说就是躲避追杀的嘛。他就躲到猎人队里是最安全的，因为都不往那儿猜。一群杀生的人，他是佛法的人，他怎么跟杀生人弄一块儿去？都可能都不往那儿找，其实他就在那儿，大家都不会往那儿找。再加上猎人一个一个武功都很好，谁敢去找事？一个哪群猎人过来打爆才怪了。他那些禅师这有多好的武功啊，战斗他能打过来一群猎人啊？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很保险的。猎人
是六祖晚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说了五句话，那个时候就已经没事了，已经彻悟。后边是追杀，
一直到最后六祖稳定了，能出来说法了，他还不跟神秀在一块挨着呢。他没法跟神秀在一块站着，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那一个就是那一种大人物的形象，六祖那就是穷老百姓的形象，这没法比。
国师啊，是吧？
对呀，国师啊，武则天的老师，
武则天
老
师拜
他那个
太
监，地位多高啊！
武则天的师傅
啊，
有啥挨着，没法挨着的。神秀也是个说真话的人，他跟武则天呢就不说六祖的坏话。他要说六祖的坏话，武则天也能去镇压他，他不说那个坏话，并且说这个说到袈裟，袈裟在他那儿呢，然后武则天就请来供养，六祖不得不给呀，给了以后供养完，供养一段时间又还回去了，武则天又还回去了。你看神秀想夺那袈裟不容易啊，他是国师，袈裟在这供养，他就不抢夺，他不抢那个袈裟。那追着六祖抢袈裟的是他的弟子，他不是他本人，他本人不抢那个袈裟。
那袈裟现在还有吗？师傅，
这个六祖以后就找不到下落了
啊，
到底弄哪谁也不知道了。六祖以后就没有这个消息了，那是代表的传承，已经确定传给六祖了，袈裟也没意义了。
说那个五祖在世的时候，你说在那里天天讲那个禅宗的东西，那么多弟子就没一个能听进去的。
神秀没听进去，神秀正量并不低啊。
那他还是在事项上做啊，事事勤拂拭啊，干这些事。
这样说了，论实证他跟六祖差得多，要论理论那他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
理论他是很行的，他也有实证，但跟六祖比就不行了，那实证就不行了。
那五祖天天讲，下面那么多弟子
都有实证，但都比不上神秀。
更不用说六祖了，六祖根本就不用去找，本身就是他到那儿就是接了个袈裟，为啥五祖给他？你赶紧跑吧，我的弟子里头多的都想把这个给了神秀，你赶紧跑吧，就这一次把他送走了。那是五祖坐船上把他送出去了，五祖开船给他弄走了，偷偷的弄了个船让他走了。那他就说是迷失失度，误失自度，让我划这个船，让我自己自度划船，就在自己划船跑了。
无忌的状态有什么坏处？
无忌不是就死定了，那不就死到那儿？如果坏处就在变成土木金石，你当然你跟真正的土木金石还是不同，它是像土木金石，到时候你的定力消耗光的时候就又回来了，继续轮回，毕竟不是真正的土木金石，土木金石不会这样。
你在空上做工，
那就是死定嘛，就像土木金石一样，那是死定不动了，就那样不动了，心不动，说的是心不动，土木金石它都没有心，当然不动。
那我们的这个大禹祖师的话，他解脱歌里面就是有句，就是说那个踏遍涅槃路，那其实就是说成佛了。
你这样解释有你的意思，那大禹祖师就是要是那就大禹祖师的意思，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理解的，是不是契合？他两说了。
这个身体和水杯都是空的，为什么我们拿起
来？这个空啊，是这么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是指的它是因缘所生，因缘用现代话说叫条件呢、古代说因缘，现代因缘就是条件，它是有条件而存在，它不是无条件就存在的，条件就像这个，你比方原料、匠人、工具啥这一些技术，这都是条件，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没这些条件它就没这个茶杯，这就是说是因缘所生，也就是这个有条件才能存在，所有的法找遍了都需要条件，唯一只有一个不需要条件，就是唯此一真实，有条件存在叫做假的空的，它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条件支持的，那就是假的，无条件就存在，不用任何条件，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佛性，你再找不到第二个了，叫鱼儿皆非真，唯此一真实，鱼儿皆非真，真实就这一个，所以佛性又成真如，真是说的真实，如是说的不动，佛性是真实的，是不动的，这就是真如，又称真如，这就是佛性。
这个人死后这个佛性不灭，这个怎么让一个刚学的人信呢？
不信的对原因有很多，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信不信这个事儿，他没有办法，只能说这个，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他，你没法强制他信。
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让他信？
所有的方法都说不全都是你讲的这种方法。
能不能这么理解这句话？就是如果有方法让人信的话，世界上的众生已经度尽，最根本的还是依靠这个自身的愿力，
没法强制别人信，只能说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他，只能
讲。这不楞严经里边有一段吗？这个观合定见，那个释迦牟尼佛和那个大王对话，说你三岁的时候能看见吗？能看见吗？62岁能看见吗？能看见吗？啊，你这个见性是不灭的，你前生也是这样，今生也是这样，来世还是这样，这个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大王最后就相信了，哦，原来这个小生去生原来是这个不灭的，他就非常高兴，非常欢喜。
这就是说不灭的，就是这就是观合定见，显见不灭。
对，显见不灭，这就是启发他本来也相信说是、死后就断灭了，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么跟他一说，他就相信了，哦，原来这个是不灭的，不变的。你三岁的时候我能看见恒河，我现在62岁了还能看见恒河，没有，根本就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能够看见的这个事儿变了吗？没变。他是他一吹永远都不变，前生也是这样，今生还是这样，都不变，他相信了，哦，原来这是不变的，有不变的东西在，他
就
知道不变的东西。
太阳可以持续很多亿年，对吧？那你不知道这个能见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这样，能持续很久很久，但是最终也会灭。
一样啊，你三岁的时候还是能见啊，62岁了还能见啊，没动过呀、一切都在变呢，它不变，能见的这回事变了吗？没变吗？变没变？没变吗？还是这样吗？这么多年过，60多年过去了，没变。
推导其实有一个漏洞，比如说昨天太阳在，今天太阳在，你能说太阳一直不在吗？不能这么讲。所以这个
它不可能突然消失，它有个变的过程。昨天、今天它一定在变化，你能看得出来。
但对咱们来说，太阳有没有变化？观察不到，对不对？
你说观察不到，那不还是不变吗？那不变，它就是在变，变得很慢，会消失的。那也不是我们这一生能达到的。实际太阳是在变化，它没有，它会灭的，但是它时间很长，久远劫才会，并不是你这我们这一生根本看不到它的变化。
那佛性呢？
不是，佛性又叫真如，真就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如就是它不动，不会变化，所以叫真如。
所以这个是佛证到之后告诉我们的。 我们怎么信？
哦，那佛不告不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成了，自然都是佛了。
智慧开了道，
就是佛告诉我们才知道了。
再打个简单的比方啊，就是波浪是万事万物不断的变，但是波浪本质上是水，水不变。再怎么就是万事万物，太阳、宇宙再怎么变化，相当于波浪一样，但是本质上就是水。所以透过现象见本质，就是开智慧。
这个比喻也有漏洞，其实。因为在波浪拍打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些变成气体。
或者你
不是你这想多了
啊！我只是说这个逻辑推导。
我是那个比喻是比喻，比喻说万事。
他说的不是，他说的是海，不是水。你说的是水，不管是海里的、河里的、哪儿的，就是水就是水，它才会变的。
水就是
你讲的是海，什么一波打有个沙浪花，那是海，那不是水。水的概念不在不是这个大海里，不仅仅是小水坑里河里都算水。
肖老师，您一辈子看了这么多书，有没有推荐的？除了祖师的，
没有看过。
佛经有没有什么必读的？
马放佛经必读，全都是
必读，对，全都是必读。
阿弥陀经经，
那得看一辈子了。
楞伽经、楞严经，
全部佛经读完，这咋会看一辈子？你要不多长时间，一年都用不了你就读完了，你要不你试试，咋会用一辈子？
大正藏这种其实非常
大正藏啊，你把大正藏读完也用不了一辈子。把这个大正藏读完，那不叫乐藏吗？乐藏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方法呀，好多人都修这个法，都登上乐藏，怎么可能读不完呢？乐藏也是一种修行。
谢老师，想问您一下，就是明心见性之后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开篇就告诉你啥是见性了。第一篇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明心见性，以老人所说为主。根子经
大吧？
人之初当性本善，说的不对吧？
法家和儒家根本不同。
那性本善
儒家的见解，儒家的见解，人之初性本善。那法家的见解就是你说的人之初性本恶，他这么
如果性本善的话，那还需要教育他干什么？就不需要教化了，他本来那么好。
不性相近，习相远嘛。下边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不是习性吗？里边习气很重。
性相近，教育相远。狗不教，性乃迁。不教育的话。他就会迁移，教之道贵以专，那就是这个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奥妙，不是教育的真精神。你什么为贵呀、啊？你专一为贵，教育的专一。他说啥都学，不想输，专一的。
那如果说人之初善的话，那我也可以说狗之初性本善。
那得跟狗商量。
那所有这个这生命的性之初，
这是基本认识。我们就说了，儒家这一群人的基本认识就是人之初性本恶，法家这一群人的基本认识就是跟你说的一样，人之初性本恶，他就这么认识的。其实以儒家的立场，他就是认为法家说的是错的，法家认为儒家说的是错的，我们应该认为他俩有理。
徐老师啊，就是我那个大儿子啊，每天念毗卢遮那佛大观礼光真言108遍。然后可能念了一两年，他说爸爸我的梦里证悟本心了，这个算不算证悟啊？
下乡干的很正果的，
那还是不算啊，梦里的。他说我身体消失了，我就是无形无相了，就是只有一个决心了，这个算不算见性呢？
我不愿意骗你
啊，
我跟你说他见性了，你信不信？
我小子就不信他，他说爸爸
你不应该信我，我就是说他见性了，你也不应该相信我。
然后他以前3-4年前他在那里念那个南无地藏王菩萨，他说他的灵魂出窍了。他有一次，
这是有可能吗？
3-4年前
跟见性相关吗？
他说他是梦里见性，他说爸爸你不要推了，你只知道自己身体是不存在的，只知道钱是假的，我已经证到了无形无相的本性了，我比你厉害。他就这么说，他说我在梦里证到的。
问题不在他，在你，你希望他是正果了。
不是他自己说的，
我是听你讲我才有这个概念，是你希望他正果了。